各位的主内长辈弟兄姐妹们，大家主里平安。好，非常欢迎弟兄姐妹能够在主日能一同的敬拜啊，也特别再次欢迎我们的Winnie 哈啊，来到我们中间，能够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对的，这个选择是最正确的，敬拜上帝嘛，最正确的。我们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真的，他等待着你去寻求他，等待你向他的呼求啊，他要进在你生命当中。要与你同在，要帮助你，每天与你同行，好不好？太棒了哈！好的，那家中姐妹也是一样哈。我们每天的敬拜我们的神，真的，我们的上帝是真的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是那么的愿意着时常的来听我们的祷告，来帮助着我们，对不对？好，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的人物哈，取自旧约这个人物哈，那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熟悉吗？啊，非常好哈，非常熟悉了哈，太棒了，太棒了。那我相信哈，这一个的人物哈，在你生命当中留下了很多的这一个的很深刻的印象，对吗？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献上他的孩子哈，哇，那个没有人能比得了了，对吗？你比得了吗？哦，比不了哈，所以难怪这个是我们的榜样啊，对吗？对呀，对呀，我们比不了。那他上帝说好，献上你的这个孩子哈，他都没有想没有犹豫哈，直接献上去了哈，没有去，就是像献上给上帝。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就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最顶峰的这样一种的信仰的表达。那你知道哈，那围绕着亚伯拉罕啊，其实呢，亚伯拉罕的生命哈，亚伯拉罕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旅程啊，如果你要用一个东西来去给他一个形容的话。我不知道你会形容是什么哈，你讲就是好了。那我以前有个同学哈，一个的姐妹哈，读神学的一个姐妹的同学，她的这个的名字哈，叫这个以勒哈，她爸爸给她起的名字哈，她爸也是一位牧师哈，所以呢，这个孩子一出生到她家的时候，她就给她起名叫以勒哈，以勒名字姓，她的名叫以勒哈，就是耶和华以勒的那个的意思了啊。耶和华给他预备的哈啊，所以这个你看到这对他属灵生命来讲哈，这是一个一个的记号了，一个的标记了哈。上帝的预备啊，每次他自己也是一样，提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啊，我是神上帝预备的，预备这个家庭的一个的成员啊。所以我想这个是，那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来讲，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他的这一个的标记哈，对吗？有很多个。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他生命当中呢，也是我刚才说的，他最顶峰的时候，那在哪里？在祭坛，对吗？献上以撒嘛。所以那个祭坛呢，是一个他属灵生命的一个最顶峰的一个的记号。那可是弟兄姐妹，你想一下哈，那个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就他就成为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伟人哦，不是他属灵生命是经过了一个的成长。那么他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这样一个的路线哈，也都是围绕着祭坛呐，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呢，亚伯拉罕到最后顶峰的时候是祭坛，他其实从最一开始啊，他整个的属灵生命的起点开始也是建造祭坛呐，这个是很特别的了。所以我想呢，弟兄姐妹，对我们的信仰来讲，我也盼望你有一个的属灵的这样一个的祭坛。属灵的这样一个的跟随神的这样一种的属灵的记号，在我们生命当中哦。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亚伯拉罕哦，亚伯拉罕呢就是一个建造祭坛的生命，建造祭坛的生命哦。那亚伯拉罕从这一开始，他上帝呼召他，他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对吗？这是一个他的一个的呼召啊。那就是他就跟随着神哦，那一边走就一边建祭坛了。那今天跟大家看的经文哦，就是这样一些的经文。那大家特别留意哈，就是亚伯拉罕建祭坛哈。那在怎么样的情况下面，那么在建造这个祭坛过后，那对我们今天来讲，能从他的这个建造祭坛的这样一个举动上面，我们的今天的属灵生命能有怎么样的一个提醒，怎么样的一个鼓励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来看哈。那么亚伯拉罕所建造祭坛是怎么样的祭坛呢？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哈，第一个我们第一点哈，第一点放下来哈，就是跟随呼召的一个的祭坛哈。好了，他建造祭坛嘛。为什么要去建造祭坛呢？我们看经文第一段，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当然经文很直接，讲得非常明确了，就是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他改名过后的名字，他改名之前叫亚伯兰， 改名过后叫亚伯拉罕哈，加多一个 H 而已啦。那就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直接的这样一个表达哈，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建一个祭坛呢？为着上帝的显现建一个祭坛，对吗？啊，这个很直接。如果今天上帝向你显现了，你要做什么？哦，立刻跪下来哈，上帝啊，这个是你显现的地方，我要造一个比亚伯拉罕造的更大的，是吗？这也没错了哈，我相信你也可以啊，也可以这样去做，但是没有关系。那亚伯拉罕和建造这个祭坛，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那你要想到啊，耶和华向他显现，那你知道说哈，耶和华为什么向他显现呢？为什么？是要确定一件事情。那个事情就是你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我曾经向你显现要告诉你要去的那个地方，你现在到了。好了，所以你看到吗，是一段这个旅程的一个的据点，一段旅程的这一个的结束哈，就是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那个地方哈，现在就到了。所以你知道吗，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就是跟之前那一次的显现，我相信也是之前是上帝向他显现向他说话，以至于他能够知道说，哦，上帝你向我说话了，说要跟着你，哦，跟着你，哦，那这是一个的对应，哦，跟之前那一次上帝的显现是一个的对应。所以上帝这次显现和之前显现，哎，在他生命当中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行程，哦，一个属灵旅程的一个的据点和结束。那我想这个的建造祭坛呢，就不单单是为了纪念说上帝哇这么大，哇这么辉煌哈，的上帝哈向我显现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要记，不单单是这样了。对亚伯兰来讲，更加是一个什么呢？可能是一个感恩的一个表示，对吗？对呀，上帝带他从自己的原本的家乡来到这个地方，不容易的一个的行程啊。你懂吗？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的一些的图片哈，描写就是亚伯拉罕骑着骆驼，对吗？带着整家人来啊，嗯，那个是我们的想象啊，我们想象。那现在一些的最新的研究哈，一些的古代文化文明的研究啊，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骆驼没有那么早哈被人去使用哎。所以亚伯兰应该不是骑着骆驼啊，那骑着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大概骑着驴吧，因为马也还没有哈。马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战争啊，为战争去使用的，大量的去运用它的哈。那是非常后期的事情了，甚至骆驼都还没有啊，骆驼它还没有驯服成为人的这个的工具哈，交通工具都没那么早。那亚伯拉罕那个时期哈，那有些的工具可能驴可能是比较容易哈，温顺比较能够驯服的一个的。一个的工具了啊。那不管怎么样哈，这个整个的行程啊如果没有驴呢，那就用脚咯，还能怎么办，对吗？走吧。就是这样一个的行程，不简单，对吗？整千公里的这样一个的行程，从乌尔能够下来，哇，是不简单的一个行程。而且呢，这是一个对一个人来讲哈，他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的信心的决定啊，才能够去跨出来这样一个脚步。乌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城市，它是一个帝国的首都，哎，它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帝国的首都。我们人类文明最早的就是苏美尔文化嘛，苏美尔文化的这一个的起源的地方，它的首都哈，就是乌尔哈，就是乌尔这个地方，在今天的两河流域的最尾端了，已经，那就是从那边开始啊。亚伯拉罕在家乡应该是从那边吧？那上帝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啊，他从那边好了。走到哈兰停下来之后呢，后来就再向下走，哈兰就正好在这个以色列地方，如果以色列在这边的话，哈兰就在上面，他就乌尔在这边，所以一路走向北走，走下来，就到了这一个的迦南地，当时的这个迦南地。那到了之后呢，上帝向显现了，对了，就是这个地方。所以你知道亚伯兰一路走，一路跟着上帝走，是不简单的一个行程。如果不是一个他愿意跟从上帝的呼召的话，他没有一个的信心，他愿意跟从上帝这样一个指引的话，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当这个的亚伯兰在这边再建那个祭坛的，除了感恩之外，那你知道上帝对亚伯兰的这个应许，除了给他地之外，那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什么呢？你自己回去看，这个你会发现的，还有其他的应许。所以当亚伯兰再次 建造这个祭坛的时候，他也有一个的意愿，我相信他也在上帝面前说，上帝，你既然带领我来到这里了，好了，你的应许已经完成了一些了，那我就继续的相信，继续的跟从你在接下来对我的引导，接下来你的旨意我要继续的跟从，你的呼召我要继续的跟从下去。这个是亚伯兰建造这个祭坛的一个的用意，是再一次的用信心来回应上帝，再次用信心来交托自己，愿意继续的来跟从神的这样一个的标记，一个的记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是一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也需要用信心来跟从神。亚伯兰呢，他用信心来跟从神的呼召，跟从神的心意，上帝愿意他在他那个时代做怎么样的一个的信徒，怎么样的一个跟从者，他就跟着上帝去走做了。那今天对我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我相信你都有，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呢？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呢？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一个的意向，一个的使命，你有用心的听下去吗？用心的去了解吗？用心的去领受吗？真的愿意把它变成自己的这样一个的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一个信心的一个的行动吗？如果有的话，我相信你这一整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整年的一个的属灵的旅程，对吗？你感恩你向上帝感恩，也再次向上帝交托，上帝，我愿意继续的跟随你，在未来的时间当中，我愿意继续的来跟随你的引导，把这一个你所给我的这一个负担，给我这一个的指引，我愿意继续的用信心来跟从。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这是我们应该在上帝面前向上帝所交托的，所应该去向上帝所祷告的事情。这是我们的祭坛，这是我们祭坛，亚伯拉罕的祭坛就是顺从，就是愿意跟从上帝的指引。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的生命也是一样，你愿意成为一个跟从神的指引的人吗？上帝要赐福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上帝一定要赐福你。亚伯兰他看到了，他不单单用信心，甚至用信心他之后经历到看到了这个地，上帝让他看到了这样一个的应许的实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在我们生命当中，上帝不是随便讲上帝不是随便让你去做一件事情，不是，当你愿意按照上帝所给你的感动，给你的指引去行的时候，去跟从他的时候，上帝会让你看到他自己以及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就是刚才说的显现会让你知道，会让你看到上帝的作为。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要经历生命，就经历这一个的生命吧，对吗？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个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指引，对吗？如果你愿意跟从，你愿意去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跟从他的指引，你就会有很多的经历。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在这样一个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的亚伯兰就在这样一个的过程当中建立了自己这样的一个祭坛。那这是他第一个祭坛呢，第二个祭坛。那亚伯兰建造怎么样的祭坛呢？第二个，那图片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是一个事件这就是事件。亚伯兰首先到了事件这个地方，就在这边建了祭坛了这是他的事件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是从这个的基利心山上面看下去那是今天那过去差不多也是这样了，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这个地方的地形就决定了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个的人口的分布聚集定居的这样一种的样子，就是这样，就只能是这样，在一个山谷当中就一路蔓延下去这样子来去定居这样一个情况了。好了，亚伯兰就来到这边就定居了。那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这样，我刚刚说今天是这样的，古代其实也是这样嘛，那也是很多人在这边居住我们来看下一个亚伯兰呢，在下一个他去建造，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片，下一个 slide。 那他建造第二个祭坛是什么呢？建造第二个祭坛是什么呢？第二个祭坛第二个是活出信仰，我们看下一张。好，活出信仰的祭坛那么经文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表述你看他又向下走了，刚才事件是在这边的话，伯特利在这边，耶路撒冷在这里，所以你看到呢，他一路向下走了， 一路向南啊，不是向下，向南，从北向南哈、啊，一路向南走，走到这边了。那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再看下一章的一个的 slide 啊，再下一个的经文。那么经文又告诉我们说，在伯特利和爱中间哈、啊，就是他又在支搭帐篷。我们看那句话哈、啊，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哦。对啊，建军姐，你看到吗？这圣经讲了一个。圣经的这个的细节的描述、哦、是非常的真实的，圣经是不是随便乱乱写的，不是随便编的、哦、圣经是很真实的把当时的一个情况就告诉我们了。对啊，在当时这个迦南地、哦、这个亚伯兰去的地方，它不是空旷的，不是 荒凉的这个地方、哦、也不是了，还是有人住的。而且呢，你在圣经提到、哦、有很多人在住，迦南人、比利洗人在住。除了这些叫比利洗人之外，还有其他人有，在第十五章这边甚至提到说，有十个族，十个族群的人，十个民族的人在居住着，十族人在这边居住。就接下来这么多的人，基尼人、基尼洗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萨人、耶布斯人，有这么多人在那边居住。哇，不简单，事件也是一样，对吗？对啊，事件其实也不是空空旷旷的一个地方。那今天、啊、如果你去事件、啊、能够找到差不多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这样一个的遗迹、啊、公元前1500，距离今天3500年以前了、那是很久远的一个的遗迹、啊、那个遗迹是什么呢？是一个的神庙，是一个神庙、啊、留下来的它的根基、啊神庙已经塌掉了、啊、整个的城市已经变换了好多次了。那今天继续有人住在那边啊，其实1500年以前就有人居住了。那当然就是那个时间段亚伯兰已经不在了哈，为什么呢？已经雅各已经迁到埃及去了。但是在那之前哈、啊，你知道那个神庙哈、啊、是大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哈、啊？它的墙壁就有几米这么阔，好几米哈、啊，三米多这样一个的阔度哈、啊，三四米这样一个阔度，用石头这样打起来建到一个的。一个它的一个根基哈、哦，还能看得到哎。如果这么大的根基的话，如果用今天的这个建造的这样一个眼光看的话，这么大的根基，一面墙的根基都有这么厚的话，那么长那么大的一个区域哈、哦，它建造起来那个神庙的高度高不高啊？是高的哈、哦，是很大的。所以哈、哦，这个从早期的这样一个的考古的这样一个的研究哈、哦。就能发现说这个事件这个地方啊，它很早以前呢，它就是这一个的是一个的宗教的中心呢、啊、宗教的中心。大家来到事件这个地方啊，全部是为了什么呢？是拜神啊，是拜神用的。当然这个对亚伯兰来讲也不稀罕了哈、啊、为什么呢？因为乌尔比这个神庙大的还更多哈、啊、乌尔神庙比事件的这个地方的神庙大更多，你知道吗？对啊，你如果今天去看这个的两河流域当中这个的宗教的这个场所哈，他们造什么？他们也造塔哈，造塔，也造高楼哈。如果你还记得巴别塔的这个故事，你就知道那就是当时的这样一个的处境。他们建巴别塔，巴别塔高不高啊？高啊，通天嘛，对不对？经文告诉我们，要造一个通天的，造一个高高的哈。的确是，今天你去看这个在两河流域当中这个神庙的这样一个的一个建筑哈。高的不得了，很大、哦、很大很高。你在它最上面呢是这个他们的神的那个庙、哦、在上面。那对乌尔来讲，对亚伯兰是从乌尔来的、哦、哇，这个神庙这些东西、哦、我都知道了、哦、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亚伯兰就在这些人当中就建造了祭坛，对吗？建造了一个敬拜耶和华独一真神的这样一个祭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意思是什么呢？亚伯兰从这边来，从他地方来了。那些人可能以为亚伯兰是啊，敬拜你们那边的神的那个哈来的。亚伯兰告诉你，不是，我敬拜的是跟有以前的跟你们现在的都不一样的上帝。我敬拜的是创造天地的独一的上帝，他带领我离开那个地方来到这边，我是独一，他是独一的真神，而敬拜他。这是你看到吗？亚伯兰在这个建造祭坛上面哈。他再一次建造祭坛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表示，一个表达，他跟他们所信的是不一样的。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所行出来的也是不一样的。 对吗？他的整个的信仰的生活也是不一样的，对吧？可想而知哈，在当地这些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十族的人啊，他们的信仰好像是建我刚刚说的那个神庙的这些的一个的处境当中啊。其实对当地这些的宗教来讲啊，当地这些宗教来讲，其实非常乱的，那道德是非常乱的哈。那甚至哈，就说他们有一些的，就说异教这些的崇拜的这样一种东西哈，是非常道德是非常的乱的哈，甚至养一批的这个庙妓哈，在这边哈，就是整个的混乱，整个的社会哈，想来拜这些的神的人都过着这些不道德的生活哈，所以这是一个在当地的这个宗教哈是很普遍的，都是这样一种的现象，以至于你知道后来这个上帝哈。因为他们这些罪恶太大了，所以怎么样，就把他们赶出去哈。迦南地这些人哈就赶出去，为什么啊？因为他们的罪恶太大了，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哈。那借着谁呢？借着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就来到这个地方，把这些人就赶出去了。因为这些人就把这个地哈就玷污了，因为他们的罪恶哈，甚至一些的罪案哈，杀人、小孩子献祭哈。到处都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在神的眼中来看是非常的这个污秽的，非常不圣洁的这样一些的人的举动。所以当亚伯拉罕在这边建造祭坛的时候，他可能也面对着很多的这个的质疑，面对着很多周遭人的这个的不同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了，搞什么啊，这个到底是什么。亚伯拉罕，所以当他亚伯拉罕建造这个祭坛的时候，他是一方面是对自己信仰的这样一个宣告，再一方面也是一个对自己信仰生活的这样一个的在众人面前的这样一种的展现。我跟你们的生活都不一样，我所建造的祭坛就是敬拜上帝的，我没有像你们这些的混乱的这些的举动，懂吗？我没有像你们这样混乱的一些的道德的这样一些的混乱的这样一些的场景，没有。所以你看到哈，这整个的生活上面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对亚伯兰来讲，他要活出信仰的这样一个生活，真真实实的要活出来，真真实实活出来，他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真真实实活出来，他是一位爱上帝的人，他是一位爱这个周遭的哈，这个他希望周遭人能够了解认识这位上帝哈，这是他的一个的信仰的表达，一个建造祭坛的一个信仰的表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个提醒，对吗？也是一样的哈。我们是一个爱神的人吗？我们是一个爱教会的人吗？我们是一个爱世上灵魂的人吗？对吗？这个是我们整个教会的意向，对吗？对啊，我盼望我们不是只是讲讲听听而已了，真是要把那个热诚带进来，对吗？当讲爱的时候有热诚吗？如果没有，回想一下你20年前遇见你的这个的你的爱人的时候那个的热诚想一下爱是有热诚的，对吗？你爱一个人，爱你的家人，爱你的孩子，对吗？爱你的孩子吗？爱到就是舍不得，对吗？什么都是要以他为先的，对吗？这是感受哈，我们父母那个爱的感受。对，当讲到这种情感的时候，当我讲到爱上帝的时候，如果一点的那个热诚都没有啊，一点的那个感受都没有的话，哎呀，这个需要调整啊，调整调整好吗？要调整一下哈。你知道对一个事情有热诚哦，那感受是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的。你知道跟我一起去，我要考古嘛？那考古有就要安排一些的时间哈，去考古嘛？那你知道哈，我认识好多的这个的我的同学们哈，都是考古的这些学系的同学，西伯来大学考古学系的同学们，还有我的教授们，跟他们在一起哈，哇，那个是非常有热诚的，很有热诚的，就是好像。用不完的力啊，哇！你知道那个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哈，早上早早的去挖掘哈，然后就不停的这样去做哈，不停地去做，搬石头、搬土，对吗？不停的去做哈，没停的。没停的。那你知道我的同学们哦，我的同学们，那想一下哈，从早上5点多开始一直做工啊，做到1点半哦，下午1点半， 哇，那个累得不得了了已经哦。所以呢，对我来讲啊，每次就回去冲完凉之后睡觉呵呵休息了，不行了，实在是不行了哈。可是你知道我的同学们哦，哇，他们做完之后哈，啊，我还要回学校哈，我要回学校，我还要上课哎，还要上课的哦，啊，有些还要去做功课，有些还有教授要考试哈，还要再考试哎，哇，我说哇，你们怎么可能？为什么这么大的精神哈，有这么多的精神，用不完的这样的精神，好像啊，让我能看到他们有一个热忱，有一个热忱，他们不单是对这一个的知识的一个热忱。甚至是对他们这一个的族群哦，有一个的热忱，明白吗？对啊，当你找到一个的钱币的时候，上面是画着这一个的金灯台的。我不知道你今天哦，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哦，就非常的喜欢收集以色列的钱币啊，呵呵收集他们的钱币啊，当然都是现代的了，那现代的也有啊。现在如果没有记错是这个一毛钱哈。他们的一毛钱了、啊，那个铜的哈，铜的币，那个、后面它是金灯台哈，金灯台。可是当然这个东西就是它是古代的时候也是这样了哈，就是早期的时候哈也是一样的。如果在这个2007-08年的时候哈，差不多那这个 Elat Matzah 这个希伯来大学这个考古学院的这个教授哈，那他在这个圣殿山的下面哈，就找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金币哈，金币哈这么大个哈，金的哎，金的。那上面画着什么呢？画着这个的五经的卷轴，画着金灯台，画着号角哈。那你都知道了，这是做什么用的呢？大概是祭司哈戴在胸前的了，或者是这个服侍人员哈戴在胸前的这样一个东西。它不是普通的钱币哈，它是一个敬拜用的一个东西哈。那你知道哈，当他们找到这些的时候哈，或者有些找到一个铜币哈，找到一个铜币。那我曾经找到过哈，我找到一个半个舍克勒哈，我曾经找到一个半个舍克勒的一个铜币，用肉眼找到的，这个是非常难的哈，非常难的件事。通常就要用那个探测器哈，才能找一些金属嘛，一定要用金属探测器去能找到。因为那个铜币哈，钱币呢，就是它一出来哈，只要你一碰到它哈，有一点的粉尘一碰到它，它就立刻变成黑色的了。如果你没有碰它，它是绿色的。因为它是铜制的嘛，铜的话，它埋在土里，它时间久了哈，它会一点的这个有这个生锈哈，不能它的生锈是绿色的、青色的哈。当你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它是非常的青色的哈，只要你稍微一动哈，有一点的粉尘一过哈，它变成黑色的了，这是很特别的这样一个现象哈，这也是我个人的经历哈，如果下次以后大家有机会哈去考古，找钱币哦，可以吗？试一试了哈，试一试。哎，我在这个区域找哈，隔壁不远的哈，差不多20米以外的另外一个区域哈，另外一个区域啊，找到一罐金币啊，哇，那个开玩笑，金的啊，是真的金的金币哈，这个所以呢，这个是很多的惊喜了，很多的惊喜。但你知道说这个不是说找到东西多么宝贵，所以你才能够有这个热忱哈。那个不叫真的热忱，那个叫这个寻宝啊，那个叫寻宝不是热忱了，没有这样的热忱啊。那但如果你真的对你自己的族群哈有那个热忱的，好像我同学们为什么这么大的热忱参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因为他对整个的族群都有一个的热忱哦，对他的信仰都有一个热忱。你看到一个钱币上面有金灯台在那边，那个钱币是2000年以前的，或者这个你看到这个金币哈，哦，是一个好像我的半个舍克勒哈，很有可能就是那当初耶稣哈对那个寡妇讲哈，对门徒讲哈，那个寡妇投了2个小钱进去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半个舍克勒哈，这么小的钱币哈，这么大哦，啊，小小个的哈。可能就是那一个哈，当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哇，对呀，对呀，这个东西不是，它是跟着我们的整个的信仰哈，就是这样一路延续下来，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根在那边呢，所以你就带着那个热忱会去到那边，对吗？你就会不断去参与，好像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哎呀，这个 上瘾了，考古考会上瘾的，虽然很辛苦，但是我知道，哎，我去 那边去体验，去挖掘，我是能够让我的信仰能够有一个根，找到一个根在那边，是真实的一件事情，对吗？也是一样，对于我这些同学们来也是一样，他们看到一个前面上那个灯台，哦，那是他们的一个信仰。这个信仰不单是两千年、三千年、四千年以前的东西，从摩西开始，对吗？就已经这个信仰开始延续着，我们的族群就已经在延续着。今天也是，一定是对他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对吗？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这个族群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族群，也是一个的提醒，对吗？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带着热忱哈，能够去经历。去经验这一个的信仰的这一个的真实和内涵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层面，你带热诚去经历它，带热诚去寻找它。可能我们不一定去考古了，但是每个人手上都有圣经，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每天有听到，对吗？我们甚至有这个手上有 app， 对吗？download 这个三一的这个 app， 你都可以去学习好多的门训。这都是为什么？都是让你去更深的去经历这个信仰的这一个的更深的层面的一个工具嘛，我们可以去经历的，可以去多学一点，多看一点，多去经历一些，多去活出这样一些的信仰，这样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些的话语哈，你就可以去经历到，哎，你是可以经历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也好，还是我们周遭的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我们的见证哈，都有好多见证。当愿意去经历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愿意真实是活出神的话语的时候，活出这个信仰的生命的时候，你一定能够去有那个经历到的，对吗？上帝一定会向你显现，上帝一定会继续的在你生命当中让他越来越丰富的让你去认识他，去经历他，去知道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是一个对亚伯兰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层面，很重要的一个层面。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吗？好，最后一个层面，最后一个层面，亚伯兰所建造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祭坛呢？第三个我们看所建造的是什么呢？是持守盼望的祭坛。那亚伯兰带着妻子和罗德并一切所有的，从埃及上到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意思什么？在那里又在筑坛了，或许他所筑的坛还没倒了，还在那边，他继续在那边，在那个祭坛那边去求告耶和华的名，对吗？那这是一个过程，就是他从哪里回来？从埃及回来了，埃及在最南部，对吗？在这个非洲了已经。所以从如果以色列是这样的话，你再向下走，向南边走，就到了埃及了。那为什么去埃及呢？亚伯兰因为这个饥荒嘛，因为没有食物了，所以呢，埃及有尼罗河嘛，所以呢，埃及的这个它的这个粮食是有的。所以呢，亚伯兰就带着他的太太撒拉就去到了这个的埃及了，好吗？不行啊，不好啊，为什么呢？遇到了这个霸道的法老哈，埃及的法老哈，就抢了这个撒拉啊，要强抢哈，要做他的太太啊，若不是上帝及时的介入哈，就糟糕了，就没有后续的故事了哈，圣经大概就没有了哈。但是上帝伸手啊，就保护了亚伯拉罕，保护了撒拉啊。那好了，这个功课哈学完了之后，就刚才的经文了，就从南地再上来了，就从埃及又再回来了，乖乖的又回来了哈。那个不是上帝要带他去的地方，而是这个地方是上帝要他来的。所以呢，再倒回到这个伯特利和爱的这个地方了哈。那伯特利呢，稍微在中部了哈，伯特利在中部这个地方了。好了，这是我们看到的呢。当然，这个亚伯兰在这边再次用这个祭坛哈，来去表达他的信仰，当然有一个层面我们不能否认，亚伯兰的确是他的软弱，对吗？在埃及，如果他这个堂堂正正的，来讲撒拉，这个就是我的太太，谁别动他，动他我跟他拼命，如果他敢讲这句话，法老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就没讲嘛，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的软弱嘛，这我们必须要承认，他这个软弱。所以当亚伯兰从埃及再回来的时候， 我想他在祭坛面前求告耶和华的名，来到这个祭坛面前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显然哦，认错了哈，一定要认错。我相信他在上帝面前，上帝有我的软弱，求主你来帮助我，求主你再刚强我，上帝你再帮助我，我还要继续寻求你，我还要继续跟随你。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的信仰的这样一个一个的步骤了哈。在我们今天属灵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难免会有软弱，真的，对啊，我们不是这个铁的哈，我们还是会有软弱的，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的引诱、试探、跌倒、软弱的时候。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因为一次软弱，我们就完全的离开神哈，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那能够胜过我们软弱的是谁啊？是上帝啊！我们只有去寻求他，才能够去胜过我们的软弱，胜过我们的这个的失败啊，对不对？你还不然还能怎么样？我们只有靠着神才能够再次站起来。亚伯兰也是一样，他没有灰心，没有退后，没有就此哎算了啊，我就是这样的人了啊，不会，他是继续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上帝的帮助。不仅是这样哈，不仅是这样，那你知道说？亚伯兰哈，我们看接下来一段经文哈，蛮长的一段经文。那经文所描写的什么呢？是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的十四到十八节。那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那整个过程就是因为他们从埃及回来过后啊，好了，那上帝又继续祝福他们嘛。那在这个应许的地方哈，就哇，这个牛羊牲畜越来越多了，甚至容不下两边了啊。所以呢，罗德呢叫分家，要离开亚伯拉罕。那好了，那分吧，就离就离吧，他要走嘛，孩子长大了要走，走吧，那就分给他牛羊哈，仆人呢就带着走了。那罗德就离别了亚伯兰以后哈，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你若能数得到这个地上的尘沙，你就能数得清你的后裔了哈。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看到吗？他就来到了希伯伦，跟这个罗德分开过后，他就来到了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了。好了，那你说上帝又在他 向他显现，继续向他说话了，对吗？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孩子们。哇，好不好？哎，听起来是不错了，不过对亚伯兰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啊，对吗？看来看去哈、不仅没有多一个人呢、还少了一个人，谁呢？罗德走了、罗德刚刚看罗德就离别了，这对亚伯兰来讲啊，这个是他一直以来的这个 Plan B 哈、你懂吗？这个是一直他的后辈的计划，对吗？上帝一来就跟他讲，好，到我所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我所指定的地方去，所以他就去了，就带着谁呢？带着罗德哈、你看到吗？让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哈、离开没有，带着罗德哈、继续跟着他哈、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跟撒拉哈、没有小孩呀、对吗？你讲把这个地赐给我和我的后裔哈，好了，如果真的不行哈，我就认他为我的孩子了。罗德嘛，从小带着他来，所以我就认他为我的孩子，然后把我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也行哈。所以这一直是亚伯兰心中所想的，所以带他一直走哈，甚至去埃及哈，甚至从也没有把他留在埃及，把他带出来哈，继续回来。但这个时候罗德走掉了，所以当上帝跟他讲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哈。这个字一出来的时候，亚伯兰，哇，我很受伤啊，上帝，我的后裔在哪里？对吗？后裔在哪里？但是亚伯兰怎么样？当他听到的时候，听到上帝给他这个话语的时候，他就在上帝面前筑了一座坛，对吗？对呀、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在亚伯兰信仰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的生命的成长。是啊，很多时候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能够明白。很多时候我相信亚伯兰一直在思想，一直在等候，一直在看着到底这个后裔在哪里。上帝，你几时把这个后裔能够带到我的生命当中来，对吗？我们都已经90岁了哈，100岁，从75岁开始等哈，85 90 91 92，到了99了都还没有啊，怎么办呢？上帝，对不对？ 那上帝你还继续一直在讲这样的话，你知不知道我的困难在哪里，上帝，对吗？可能这是我们今天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可能我们今天也遇见这样的类似的问题，对吗？上帝，我祷告了这样久了，为什么都一点改变都没有？为什么一点这个变化都没有？上帝，你到底有没有听我的祷告？你到底有没有要帮我去解决这个的情形，帮我去解决呢？这可能也是我们在面对的一个情况，对吗？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啊，他祷告了这么久，25年的时间，祷告了可能25年的时间，没有什么变化，他放弃了吗？没有。所以他有跑去那个祭坛一脚 踢倒那个祭坛吗？上帝，你在做什么？我不要信了。有吗？没有，没有。他继续的建造祭坛，他继续的在上帝面前说，上帝，我知道你有你的旨意和计划，我知道你仍然在掌权，虽然这个环境可能还有很多的困难，还是我不能够理解，可能我在祷告过程当中我还一直祷告也没有看到变化，但是上帝啊，我知道你仍然在掌权。所以他把眼光就从他所看的环境就转去了上帝。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学的功课，我们的眼睛是一直在看我们的环境呢，还是我们眼睛在定睛在我们的上帝的身上呢？可能我们的环境还没有什么变化，可能我们环境还是像以前一样，但是我们需要学件功课，我们把眼睛转向上帝，当你转向上帝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会有改变。上帝不会让你平白无故的让你去经历这一切，他会让整个的情形会带来一个改变。亚伯兰就是这样，99岁那个改变就来到了。今天弟兄姐妹，我想这个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也需要去学习的功课，我们盼望能够定睛在上帝的身上，他是我们的盼望。我盼望我能够见到我们的上帝，盼望我们能够定睛在上帝的身上，而不是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看我们的这些的处境。你越看的时候怎么样，所看到的就像彼得所看到的嘛，都是风浪，对吗？但看向耶稣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当你看向上帝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才是那位真正的神，他是那位掌管着整个这一切的上帝，他会按照他的时间来成就他美好的计划。盼望你能够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定睛在上帝的身上，不要看自己，不要看环境，不要失去这个对神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是我们透过今天透过今天的这一个的经文，我盼望大家能够学习到亚伯兰建造他的祭坛，建造他的祭坛。我盼望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祭坛，也有一个信仰的一个的记号，有一个你跟神的那个关系的一个的代表，你是跟神有关系的，你是跟神，你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我不知道你那个祭坛在哪里，我不知道。有些人的祭坛可能就是他家的一个的角落，对吗？一个角落头，好像我妈妈也是一样。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哇，他有一个祭坛，他祭坛就是他床边的那个桌台，他每天早上起来，早早起来，打开圣经，大大本的圣经，眼睛看不到的，大大本的圣经打开那边去看，晚上睡觉的前你看到他，那桌灯还开着，圣经开在那边，戴着眼镜边看，那是他的祭坛，他遇见上帝，他亲近上帝的那个地方，他属灵生命那一个被上帝触摸，被上帝得着的那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我生命当中，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是你的祭坛在哪里？你是一个亲近神的人吗？你是一个跟从他，愿意用你的生命能活出信仰，活出那个新的生命的那一个的人吗？你的祭坛在哪里？那在我的学校，我的学生们都知道，知道我是责任，我不知道了，可能还没讲过。我的小组的弟兄姐妹，我的同学们大概知道了，知道我有一个的习惯，我有一个的习惯，我那个习惯是什么呢？有一个爱好了，我不知道 你的爱好是什么？可能我们的敬拜团弟兄姐妹哈，他有爱好，他就收集整个的这个赞美之泉的这个的唱片哈，对吗？啊，每一个专辑哈都收藏着，对吗？都有，对吧？甚至都有签名的，对吗？有些好了啊，最新的这一片哦，发布的时候，演唱会哈，这个敬拜赞美会的时候，我去到，我就在现场啊，我就拿到了这一片哈，哇，那个是很特殊的一个时机，对吗？啊，有这样一个的，每一片都有故事，对吧？2003年，我带这一片的诗歌哈，我带了很多，感动了很多人。我今年哈，我另外一个专辑的哈，我选了几首诗歌，我带领哈，这是我们的，那我也有我的爱好，我也有我的收集哈。那我同学们都知道哈，我喜欢收集什么呢？收集石头哈，我喜欢收集石头。说哎呀，这个搞什么？你家是不是堆满了石头？差不多哈，几箱啊，几个行李箱啊，都是我的石头家里。不过哈，告诉大家哈，那是我的宝贝来的。每一块石头都有故事的，每一块石头都有故事的。那是我的收集的哈，我的收集。我去过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这一个的地点，对吗？我都有一个的石头，甚至有些石头哈都有编号的哈，一些编号的，编号是那个编号，有些东西哈大概是3000年以前的。每个时候都有故事的哈，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上帝的手中哈，其实也是上帝宝贵的一个的收藏哎。那我盼望你的生命哈，也是一个有故事的生命。亚伯拉罕的故事围绕着祭坛，祭坛是他整个故事的这样一个核心。他一边走一边建造祭坛，一边走一边荣耀尊贵他的上帝。去见证他的上帝，宣告他的信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这样一个在上帝手中觉得哇